非常感谢安琪阔别一年再站在这个台上，虽然大家经常看到我，但是来分享神的话，这是一年之后了。我心想说，上一次我跟 Michael 讲预备讲到好有压力，不要排我那么勤，半年一次好了。但是神有恩典，他知道我很忙，所以上一次呢，因为神派了米娅宣教士来，所以呢就把我十二月份的顶掉了，大家享受了一大餐，两个月的一餐，不是只有我那一次。所以呢非常感恩今天有机会可以再有机会跟大家来分享神的话，好吧？这时候我们就请大家一起先起立好吗？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我们今天的经文是在撒母耳记的16章的第7节。其实我今天整个要讲的是跟撒母耳记上好多的章节有关系，但是这一节是我们今天的重点，好吧？我们一起开口，我们一起来读这一节的经文。
但耶和华对撒母耳说，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高大的身材，因为我不拣选他。耶和华看人不像人看人，人看外表，耶和华看内心。
好吧，我们一起低头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主，我们谢谢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不断赐下神你自己的话语，主啊，让我们可以走在神你自己蒙福的道路当中。主啊，真的是今天我们将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恭敬仰望在神你自己的恩手当中，愿圣灵你自己亲自来充满在这个地方，也充满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的心，预备我们的耳朵，也预备我们的心，主要让我们今天可以领受从神你自己而来的话语，主要以至于我们生命被更新，我们得着那属天的能力。主，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弟兄姐妹请坐。先考一下大家的记忆力，大家还记得上一周秀芝牧师分享到最后的时候，他说我们要做这个世代的什么事师？哇，大家记忆力都不错。所以呢今天呢，我就要延续圣经的历史轨迹，跟大家分享以色列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世代，是从事师世代进入到了君王的世代。如果大家有在跟教会的进度的话，大家就已经知道，我们从这一周开始，我们开始读撒母耳记的第14章。那我今天分享的是16章，所以呢，有一点点让大家透题的感觉，但是呢，没有关系，还是有一点联系，跟大家现在或者要开始读的这一段是有关系的。所以呢，如果你还没有跟上教会读经进度，今天听完讲到以后，请你马上回去，因为非常非常的会有画面感，希望哈。好，所以呢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一段呢，是在撒母耳记上的16章。为什么选这一章呢？其实呢是有它的典故的，稍微再讲一点点背景呢。我相信在上一周，当芳芳讲到的时候，她大概讲了一些有关撒母耳记上的一些背景。那撒母耳记其实呢，圣经它是撒母耳记上跟下，他们是合在一起。那我们今天要看的是撒母耳记上。那撒母耳记上的主要人物呢，如果大家从那个图片上面就可以看到，其实是有三个人物，一个是撒母耳，一个是扫罗，还有一位是大卫。那从第1章到第7章就讲到先知撒母耳他的生平。撒母耳他不仅仅是先知，他还是以色列最后一位士师，也就是说从他以后就不再有士师了。那从第8章到第15章是开始讲到扫罗怎么样兴起，以及他开始他的那个王位和跟他神的关系开始走下坡的时候。那么从16章到31章讲到扫罗作王期间，但是同一时间大卫生气，也就是那个蓝色圈圈交汇的地方。那刚刚我们读的那一节经文，撒母耳记16章的第7节，就是在耶和华要放弃扫罗拣选大卫的时候，撒母耳去找寻下一位神所恩高的这位王的时候，神对他说的，你不应该用人的眼光来看，应该用他的眼光来看。那么扫罗其实大家 对他的评价其实不是很好。大家知道他是以色列的第一个王嘛？那大卫，大家一听这个，大家都知道，甚至有很多可能不是基督徒人都知道大卫，因为他是以色列非常伟大的一位君王。所以呢，今天呢，我就以讲故事的方式，希望我讲的故事大家不会睡着，就来说说他们是怎么样成王，然后又怎么样被神，就是怎么样成王的一个过程吧，他们成王之路有什么样可以帮助我们的。那么扫罗跟大卫到底谁最佳，他们到底谁是最棒的？扫罗难道就那么不可取吗？大家好像一讲到扫罗王都是不好的。那我自己其实在预备的过程当中，其实有被扫罗给惊艳到，因为原来扫罗还可以是这样子的。所以呢，希望今天这一段讲有关扫罗跟大卫的故事，可以让大家也有耳目一新，对扫罗其实有一个新的认识，他并不是那么差的，其实蛮好的。好，那么扫罗是怎么兴起的呢？他兴起的一个背景是怎么样的？其实如果看到以色列的这个年代表啊，出埃及记之后大概有450年的时间，其实也就是上一次秀智牧师所讲的以色列的士师时期是一直在循环的，这450年是一直不断的在打仗在征战，好了又变坏，然后又兴起一个士师，又一直带着他们，经过了450年。那么经过了450年之后，到了撒母耳为止，为什么到撒母耳为止就没有再有士师了？刚刚我们不是讲说信仰要传承吗？撒母耳那么棒，为什么就要突然要立一个王呢？其实是一个背景的，在撒母耳记晚年的时候呢，他就把士师的职分要传给他的儿子，可是他的两个儿子超级不成才的，大儿子跟小儿子约尔跟亚比亚，他们都不行他父亲撒母耳的道。他们是怎么样的一个个性呢？就是他的品性超级不好，这两个儿子是什么？贪图财利，收受贿赂，虚妄正直，根本就是连正常人该有的品格都没有。所以呢，以色列的各族就拒绝他们做士师，就说撒母耳你已经年纪大了，然后你这两个儿子品不成才不行，我们不要他们做我们的领袖了，你给我们立一个王吧，我们要一个王。其实士师跟王有一些的不同职分。士师上一周秀智牧师有讲到说，他的主要职分是领袖，就是可以为他们判案，类似有点法官的一个角色，所以他的英文也叫 judges 嘛。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他们是他们的军事领袖，带领他们征战。但是呢，作为他的下属们是不受他管理的，他是不行使管理权力的，但是君王呢是管理。那么在他们以色列人要求撒母耳要给他们立一个王的时候，其实撒母耳有透过耶和华的口跟他们说，你们要想清楚，因为王跟之前的领袖是不一样的。因为呢，在过去士师年代以及前面的年代，虽然以色列他们没有在地上的这种统治的君王，但是他们的王其实是耶和华自己做他们的王。那他这个时候要求这个撒母耳说，你要给我们立一个王，其实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在说，神，我们不要你做我们的王，我们要有一个自己看得见在地上管理我们的王。其实那个时候的王，耶和华就警告他们说，到那个时候你们必因为你们所选的王哀求耶和华，耶和华却不应允你们。因为呢，王就会剥削下面的人，要他们来服侍你，他会征用你的百姓去为他做事情，会透过各样的方式让你行使那个仆人的角色，他就有那个主仆之分了，君臣之分，所以他跟士师是有一点不太一样的。那么所以扫罗是在那个这样的一个历史环境下被兴起的，因为以色列的人要求他们要立一个王，所以这个是扫罗在他兴起的一个历史的背景。所以 我们看刚才那一节经文，耶和华对撒母耳说，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高大的身材，因为我不拣选他。耶和华看人不像人看人，人看外表，耶和华看内心。这个是在撒母耳，耶和华要撒母耳去选下一任，就已经放弃扫罗的时候，在选下一任王的时候跟撒母耳说的。那也就是说，其实在选扫罗的时候，撒母耳以及以色列的人是用了人的眼光来选，是看他的外貌和他高大的身材，是好像人看人一样，是看外表的。那么扫罗到底外表有多好？既然那个时候的以色列人那么的就是推崇他，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他出身好，他有富有的家庭。第二，相貌好，你知道吗？他非常的英俊，身材高大，非常有能力，而且处于黄金时期，大概30岁左右。再有，他能力非常的好，他也有智慧，也可以带领以色列人打仗哦。他自己本身非常有能力。哎，姐妹们，眼里有没有开始冒星星？这个难道不是最佳老公人选吗？高富帅，而且自己非常有才有能力哦。你知道吗？我在看到这一节的时候，我就想说，哎，这个真的没有人不喜欢吧？神应该也喜欢啊。其实扫罗在他初期还没有做完的时候，他真的是不错的哦。但是我们等一下再来分享，后来为什么他好像现在我们一提起扫罗好像就被嫌弃，好像耶和华说他不是按照他自己内心所选择的。那么我们再来看看当时被耶和华选定为扫罗接班人的大卫，他在人 眼中当初被选的时候有什么样极大的区别呢？好，我们讲到说大卫是合神心意，是按照神的内心所选的嘛。所以这是使徒行传，哎，我好像第十三章应该是在使徒行传的第13-22节，彼得那边在介绍在讲以色列历史的时候就讲到说，神说大卫是合他心意的人，因为他做耶和华所吩咐他一切的事情。所以跟扫罗相比，大卫，我们看这张图片，其实他描述的挺真实的，好像看起来是一个小孩，对不对？其实在撒母耳高大卫的时候，他就是一位少年，他是十五岁左右的牧羊少年。撒母耳记16:12讲到他是个面色红润，眼目清秀，外貌英俊，长得不错哦，但是他是一个小孩少年，跟刚刚我们讲的说你要带领做君王，一个30左右又身材高大又有能力，跟这位小朋友相比，大家觉得你会选谁？来，哎，大家你会选谁？扫罗嘛，对嘛，这个很正常的。其实那个时候神也有应允，也有同意以色列他们所选的，所以当时就是他们选定了扫罗作为以色列的王的时候，上帝也赐给他一颗新的心，他的灵也与他同在。在初期的时候，那么到底他们后来怎么会越走越偏呢？其实他们的起点如果来看的话，他们起点应该扫罗起点高很多，而且因为他那个时候是得到了所有以色列众族的支持，他手下有30几万的壮丁，哎，就是那个士兵是整个他是可以用的，马上可以用的。可是大卫不是，他是一个少年人，谁会认可他要做君王啊？没有的嘛。那他们到底是在哪里不同？所以他们的不同其实是要大家再往后看，是整个看他们做王的一个生平啊。主要我们是要来看他们两个人对神的一个态度，对人的态度跟罪的一个态度，他们到底在这三方面有什么样的一个不同。首先我们来看扫罗， 他在做王之前呢，我们刚刚就讲他其实是蛮好的。如果大家回去有看撒母耳记第八章十二节，八章到十二章的话，其实已经是读完的，大家应该非常清楚。其实他那个时候也是敬畏神的，寻求神的。当他的父亲派他去找走私的驴的时候，其实他是有在求问，要去找那个先知撒母耳去问他的。其实他是蛮尊敬神的仆人，而且还要带礼物，去准备好的礼物要去见先知撒母耳的。然后他那个时候其实也是惜才的，他也很谦卑，他愿意听他跟他一起去的仆从的这些建议，然后他也是有容忍的这个度量的。那其实他那个时候也是畏罪的，为什么呢？因为在他被选立为以色列王的时候，有一群的流氓，其实他们在质疑他做王的资格的时候，有以色列人就说，是谁敢质疑你做王的资格，我们去把他杀了吧。他那个时候就没有做，他说我岂敢冒犯耶和华呢，就是在这种特殊的时候来做这种事情。其实他那个时候对罪也是非常非常敏感的，不敢轻易犯罪的。因此所以神也改变了他，赐给他一颗新的心，其实圣灵也是与他同在的。只是他在后期做王之后，大概是他做完两年以后，就开始有一点点越来越走偏了。那他开始藐视神，对神的态度就开始藐视神，对神的这个选的领袖，他的祭司就开始不尊重了。去献祭的时候没有等到祭司来，就自己做主，就做了一些决定了，所以他就开始藐视神了。他就对人呢善妒、高傲、暴虐，最直接的就是看他怎么对待大卫了。人家什么也没做，只是一个十五岁的少年被神选中，也还没有做王，就被他追杀了十多年，而且一追杀就追杀十几年。那就是他嫉妒大卫，在只因为大卫，就大家都知道那个哥利亚嘛，一块石头打死，然后大家就开始在外面说，哦，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他就不高兴了，就开始追杀人家。然后更甚者，更过分的是，他连他儿子约拿丹跟扫罗好，为他说一句好话，他都想把他亲生儿子给杀了。然后他的女儿已经嫁给大卫了，还把他硬要嫁给别人，就为了来报复大卫。所以他那个时候，你可以看到他那个整个跟他做王之前那个品性有天壤之别。然后他对罪呢屡犯不改，犯了罪呢，这个撒母耳来跟他教训他的时候不听，后来更加变本加厉，杀了神的祭司。然后到最后的时候，因为神的灵离开他嘛，圣灵是跟罪不容，他一直持续犯罪，神的灵就离开了他，他就开始被鬼附，疯疯癫癫的。最后的时候就去求这些外邦的神去教鬼啊，去做一些很就是偶像的事情。所以在最后的时候，神跟撒母耳说他后悔了。大家还记得这个后悔，上一周修斯牧师也有讲，神说他后悔了，后悔让扫罗做以色列的王，所以神的灵离开他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扫罗，我给他下了一个定义，他是被王位所求。他没有做王的时候真的很好的，人喜欢，其实神也蛮喜欢，可是他做完之后怎么就变成这样子，就变成一个高傲狂妄的人，连神都不放在眼里的一位人。我们再来看大卫，他在做王之前他是位少年，他在牧羊的时候都会对着羊弹琴歌唱，他是一个敬拜的人，非常喜欢敬拜。所以呢，有时候我们就说，当我们敬拜需要恩膏的时候，就求神把好像赐给大卫那样子一个敬拜的恩膏也赐给我们。所以大卫是非常非常喜欢敬拜跟赞美神的一位人，而且他对神是超级有信心。当他站在那个比他高很多倍，可能有两倍那么高的哥利亚面前说，你是谁啊，你竟然敢对永生神的百姓说这样子的话，一颗石头就把人给丢死。其实在人家看来，他就是好像我这样子，然后人家可能比我高好几个头的这样子。所以他对神超级有信心，然后他也是非常谦卑跟忠心的人，也喜欢与人为善。我们就看到他跟他的这个所谓的仇人啊，这个扫罗他的儿子可以成为莫逆之交，就知道他的人缘是非常非常好的。 而且大卫是非常非常的畏罪，屡次呢赦免他的仇敌。他呢在被扫罗追杀的这十多年间，其实有好几次的机会，他其实有机会把扫罗杀的了，可是他都没有，因为那个时候扫罗还在他的王位上面，他是认可耶和华所恩高的。其实所有执政掌权的人，不论我们看他的品格是好是坏，他们都是神所恩高的，这个主权是在神，他没有任何的主权可以杀掉神所恩高的人，所以他是敬畏神，他害怕得罪神，所以他没有做这样子一个事情。所以神与他同在，他神持续的与他同在。如果大家有在看的话，很多大家都知道，很多的诗篇里面都是大卫所写的嘛，有一些是感谢神的、赞美神的，还有很多的时候就是他在经受这十多年被扫罗追杀这一段时间不断逃亡的过程当中，他怎么呼求神来帮助他，而神也在这一段困难的时候来帮助他与他同在的。那么大卫他在做王之后，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他基本上是保持那个初心的，他做完之后他仍然是敬畏神的，他仍然是寻求神，仍然是全然的信靠跟顺服的。在他每一次的要打仗的时候，他都去询问祭司来帮助他问神的意见，那他对人也是非常谦卑，而且提拔贤才，他任意造就这些的人才，然后对罪真诚的悔改然后认罪。我们并不是说像大卫这样子的人，合神心意的人，他永远都不会犯错。他也不是神，他也是人，所以我们知道那个大卫犯的错其实还很严重的哦。他犯奸淫，抢人家老婆不说，还杀人家老公。所以呢，就说他犯了很严重的罪，但是呢，他认真的悔改。当时的先知拿单来斥责他做了这些不该做的时候，上帝也把他要承受的后果告诉他，因为他做了这些罪所要犯的后果之后，他其实是欣然接受的，他是非常虚心谦卑的就接受，也接受他自己做这个事情之后的一个后果。所以呢，他是真诚的认罪跟悔改的。所以呢，神对于他就应许君王是出于他的，他的王位是得以成全，这个叫什么传承啊，我们刚才一直讲传承，所以他的王位是传承到后来另外一位非常有名的王所罗门王他的儿子手上，而且神也应许他耶稣基督是从大卫的子孙而出的。大卫不忘初心，不论是少年的安逸时期，还是逃亡时期，还是他做王的时期，他始终是谦卑的，尊主为大。他虽然是地上的王，但是他自己知道他真正的王是谁，是他的神耶和华。在位期间不仅完善了君王的管理制度，这个是神的心意，也为着所罗门建设后来的圣殿预备了各样齐全的财力跟物力。所以我给大卫定了一个题目，叫他成就了一个好王道，其实就是神讲的合乎他心意一个王应该要做的一个事情。就好像加拉太书里面讲的，我现在是要得人的欢心还是要得神的欢心呢？我最近看到一个新闻，其实我不是足球或者篮球这种，反正就是群球的这种大球的球迷，我是小球 OK， 就两个人打，因为太多人我就觉得很混乱，我有时候看不懂到底谁是谁，所以呢大球其实我不太关注。但是最近就突然间有看到这一篇的新闻，是讲林书豪最近在台湾打球的一个新闻。他就讲到这句的经文，是因为他那个时候要上场打球之前呢，就非常的焦虑很紧张，所以他的妻子就用这一节的经文来鼓励他。 那么林书豪在上场之后呢，非常称职的扮演控球后卫。大家如果是篮球迷的话，就应该知道控球后卫的职分是好。我只从字面意思来翻，反正就是不是那个攻击的，应该就是做防守的，后面防其他人进来的，这个应该是控球后卫吧。他说这个职分其实是蛮重要的，但是他不是耀眼的，他不是那种好像得球明星的那种，是让人家瞩目的，就是一个灌篮进去可能大家就欢呼的那种。但是呢，他这个职位却是这个整个团队里面非常重要的。所以呢，当时的媒体就给林书豪下了一个定义，称他是整合团队的最后一块拼图，就是那个连接整个团队、带动整个团队气氛和让整个士气起来那个非常重要的那一位。所以呢，我们或许不是那些人眼中看为最耀眼的，可能我们做的事情也不是最令人瞩目的那件事情，也可能也不像林书豪这样子，他好像是公众人物，可能可以影响很多人。可是我们每一个人跟他们都一样，都是神亲自所拣选的。其实就好像神在以弗所书，也就是在创世纪之前呢、啊，就讲到说，其实他是在基督里面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因着爱在他里面成为圣洁，没有瑕疵。他要按着自己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好使他恩典的荣耀得着颂扬。这恩典是他爱子，是他在爱子里赐给我们的。所以我们是透过耶稣基督，神其实在创世以先已经拣选了我们每一个人，不因为我们任何一个人，我们的外貌在人看来是如何的，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否令人注目的，只是因为我们是神拣选的这一个人。所以呢，跟你旁边左右的两边说，你就是最佳人选了。阿们。那么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刚才我们讲扫罗跟大卫的故事，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成为那个最佳人选或者最佳王选，其实那个过程非常的重要，不在乎你的起点是什么，那个过程走对了，才会有最后的那个冠冕，最后神怎么样来评判你们的。所以怎么样在过程当中不跑偏，可以成为最佳的人选。所以我用了一个进行时 becoming somebody， 就是那个过程，我们都在那个过程里面。那么首先呢，我有三点跟大家分享。第一点呢，首先要成为最佳人选，我们需要时常的跟神保持连接，因为跟神保持连接，我们才可以不断的更新嘛。既然我们刚刚那个以弗所书的经文里面讲到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所拣选的，都是他所创造的，那么他的心意跟旨意其实对我们是非常重要的，他是我们的指南针。我们前面可能一片茫然，我们都不知道要往哪里走，但是他可以带领我们在未知的路上其实不偏离。因此神的话就非常非常的重要了。神会对我们每一个人用不同的方式对我们来讲话，他会使用我们，可能使用最经常见的就是使用圣经嘛，所以大家要读经。可是很多的时候，神会透过不同的方式来跟我们讲话，甚至会透过我们生命当中所经历的各样的事情。那么如果大家有印象，就应该知道前一段时间刚刚我提的米娅宣教士，其实在一个周末周六的时候有跟我们分享了一个在特会当中有跟我们分享，就是神，我们怎么样可以听到神的话嘛？怎么样可以听到神的话？所以大家可以回去找我们教会的那个回放，那一天的回放，或者是朱志珍牧师他之前来我们教会也有分享过，也其实 YouTube 上面也有他的分享，就是神对我们说话的十种方式，大家去看。其实神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透过很多不同的方式来对我们说话。当我们把神的话牢牢地记在我们心里的时候，其实我们有需要或者我们遇到试探的时候，他就能够及时地帮助我们。好，讲了这么多， 中间插播一个笑话给大家听，让大家醒一醒。有一次呢，一位白人走在非洲的路上，他就看到一位黑人拿着一本圣经，非常非常认真的在读。他就非常不屑的对他说，你们这里怎么这么落后？这本书我们已经好久都不读了，没什么用处。那个黑人就咧着大白牙，笑着对他说，你知道吗？如果没有这本书，你现在就在我肚子里面。大家知道为什么吗？对呀，因为早期的黑人吃人嘛，他没有圣经，他生命没有被改变的话，你一个白人来，他直接把你宰了，就煮了吃了嘛。所以圣经的话是非常非常宝贵的，它是可以改变人心的。除了神的话呢，还有神的灵也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的神其实是做新事的神。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个世界不断的在发生新的事情，我们怎么样可以跟得上这个世界的变化？其实我们更多需要从圣灵来领受，来帮助我们。所以呢，我们教会其实有很多的方式让弟兄姐妹可以透过不同的方式来经历神的灵的同在。我们透过各样的祷告，还有我们刚才在前面安琪有报告说，我们接下来马上就有这个禁食祷告，来纪念耶稣受难的这个八天的禁食祷告。我们在这当中就领受圣灵，就会充满我们，他就来亲自来跟我们说话，跟我们来连接，圣灵亲自来浇灌下来，把他的恩膏跟话语就赐下。所以呢，当我们真实的跟神连接的时候，我们就会被神的爱充满，我们就可以保持圣洁，我们就可以得着能力来应付我们生命当中各样各样的问题。好，问一下大家，大家记得我们教会今年的主题是什么吗？来，大声的说，我们今年教会的主题是什么？还有呢？耶，非常非常的棒，爱中得力，兴起发光，这是我们教会今年的主题。所以透过跟神连接，我们可以在他里面得着爱，我们才可以得力量嘛，然后我们才可以兴起为主发光。所以呢，除了我们跟神连接可以激发我们全人更新，我们其实也需要发掘我们个人的特色，来激发我们里面的一个热情。我们刚才讲，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上帝所拣选的，但是我们每一个人被创造的时候也各有不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自己不同的个性跟特色。我们怎么样可以用上帝的眼光来认识我们自己，发掘我们自身的特色，就可以在这样子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当中，其实可以根据我们自身的优势来扬长避短，其实让我们心中里面的一个热情，当我们用我们自己所合宜适合我们自己每个人的方式来做事情的话，我相信里面那个热情就会被激发出来，你越做越开心，越做越喜乐，就会对身边的人会产生激情，更甚者你可能就会有那个爱，就更多的成为那个有影响力的人。那我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在关注新闻，其实最近有一则新闻应该很多年轻人都非常熟悉的，大家熟悉吗？对， ChatGPT 就是人工智能聊天机器程式，它其实是类似一个机器人的方式。那么最近就是铺天盖地的新闻，各种好像隔天就来一次。那据说呢，他说他会代替人类的十大职业，那么这十大职业将会面临裁员危机，需要做好转业准备。那其实这十大的职业里面包括很多我们华人父母非常推崇的律师、医生、会计等非常热门的职业哦。大家以前父母有没有说啊，你长大了要努力学习，要成为什么样怎么样，大家都期待你成为，可是现在告诉你，你所期待的这些职业，你都希望你儿子们的学业朝着这方向去的，有可能就被这个机器人所取代。那么甚至也有预测说，未来15年 AI 会接管人类一半以上的工作，就说一半以上的人是没工作，是机器人在工作的。其实这些给职场在职或者在校的即将要进入职场当中年轻人带来很多的焦虑。我们刚刚听倩倩的分享，那么小的小孩子都开始焦虑，其实是因为现在有很多的这种媒体，我们从各种的不同的方式接收的信息，让我们心里面产生了很多的焦虑。那么我们怎么样，刚才讲说跟神连接，然后我们也要就是怎么样保持有这样子一个，好像时刻的要提醒自己，我怎么可以保持有这样子一个竞争力，时常处于最佳人选这个阶段，不会被人，现在甚至要不会被机器所替代掉，不会被淘汰，还能够占据先机。这个都还不是最新的哦，大家如果有听新闻，我是昨天的新闻听到有更新版的 ChatGPT， 叫 GPT-T4。这个呢，他说是升级版，这一版的原版呢是透过文字的形式，就是你提问他回答你想要的答案，可是新版的这个 GPT-T4 呢，它是透过扫描图片的形式。这个还没有上市，只是昨天新闻已经在报，我心想说啊，为什么我突然间会听到这个。他就讲说只要你扫描图片，他就会告诉你，因为这种图片会生成的各种的，就是各种后续的一些的操作的事情，他会主动的都告诉你，因为这个图片，你照着这个图片，他就会告诉你。好像整个社会跟科技的发展都在误导人对人的价值跟人的影响力的一个认知。其实我们开始产生怀疑，是不是人的影响力已经没有那么大，人的价值似乎在不断的被贬低，好像很多的这些智能机器或者这种智能的系统很快的就能够取代人。其实这样子的想法是在各种媒体都在报道，好像只有少部分人最终才可以占据在这个市场上面占据先机，才能够存留不被淘汰的。其实这样子的想法非常的狂妄骄傲的，被造者怎么能够取代创造者的位置呢？就好像我们刚才讲，我们是神所创造的，这些机器难道不是我们人所创造出来的吗？怎么到最后会变成所有的新闻感觉好像人没有什么价值，这些机器反而好像要代替我们。罗马书里面十二章第三节讲到说，我们要看，要凭着个人神给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我们自己是合乎中道的。我们不要骄傲，就好像现在世界的这些言论，好像我们自己是已经是一个 somebody， 我们就阻碍了神的作为。就好像扫罗一样，他最大的问题就是他成为王之后他那个骄傲自大的个性。可是同时我们也不能太过小看于我们自己，我们是神所创造的和拣选来管理这个世界的。如果大家看到创世纪，神创造人的本性是要来管理和享受这个世界的。我们生命当中好像透过这一些的媒体，这一些新闻，让我们看到生命当中好多好多的巨人呢，好像需要一个一个去攻克。可是我们其实都可以靠神来胜过的，因为这些都是被造出来来服务我们的。所以我们需要从神的角度再一次来看我们自己，我们需要去挖掘我们自己里面被造的时候那个特性、特长、特色，以至于可以不断的在变化的世界里面找到我们的位置。其实改变不仅仅是带来危机，其实更是带来更多的机会，就看我们怎么样使用我们的特色，抓住时机，可以适当的做调整。介绍两本最近读完的书，第一本非常非常的有名，很多不是基督徒的人都很知道这本《标杆人生》。其实它是除了圣经以外全世界发行量最大的一本书，它是华里克 Rick Warren 所写的，就是说在圣经当中我们怎么样在圣经的真理当中认识我们自己，从而找到我们人生的目标。 我们前一段时间是跟我在读的时候，是在前一段时间我们跟幸福门训课的同学们一起在读，所以如果你是大使的同学还没读完的话，麻烦您请继续读。如果你没有看过这一本书，强烈建议一定要看，因为只有当你自己知道你的特色，你知道你的属灵恩赐，你也知道你心里面的那个真实的热情，你的能力，你自己的个性，还有可能对于一些年长的做父母的，我们的一些经验，好像我们现在已经不在职场上面，好像我们的影响力不是那么大，好像可能在子女看来，现在的世代做有很多的变化，好像我也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处。其实每一个人在不同的时期，神使用的不管是属灵能力，还是我们属灵恩赐，还是能力，还是我们的个性，或者是我们一生所经历的各样的这样子一个经历，其实它都是我们这一个人生命当中一个最大的一个特色。其实我们是需要去挖掘出来的，因为当我们挖掘的时候，我们才能激发我们里面那个真正的热情。另外一本书是孔毅老师的《第一与唯一》。那么孔毅老师是前摩托罗拉亚太总裁，也是英特尔曾经的高层。他透过30多年的职场经历跟读者分享如何在唯一中做到第一，那个唯一就是神，做到我们在神眼中看来应该在我们职分里面所做到的。那么其中书中里面分享说，只有在唯一中我们方能做到第一，因为在认知到自己是什么，也就是 being somebody，将成为什么 becoming somebody 的基础上面，我们去经营神要我们的应该要做什么 having something 或者该做什么 doing something。 其实能够发掘跟认识自己非常的重要，因为只有用神的眼光认识真实的自己，我们才能够更好的生活，更好的被神使用，也更好的与神同工，活出使命。其实每个人的优势都不同，可能像我们刚才讲林书豪，他的优势在篮球，可能你是做律师，你的优势是在律师，跟律师相关的，或者我做会计，可能我在跟会计方面相关的东西是我们的优势特长。那我们可能在我们自己特色的方面，我们跟神同工的话，我们做起来是特别的精神，特别的有干劲，特别的有热情。那么其实我们刚刚前面讲的跟神建立关系，跟我们发掘自己，其实这些好像书是帮助我们，其实最快帮助我们发掘自己还有跟神建立关系，就是实际我们去做嘛，我们实际去做，也就是第三点，我们活出使命，容神益人。我们在这当中，我们就同时建立跟神的关系，我们同时也更快地发掘我们的特色。我们被拣选，其实神是给我们每一个人是有神圣的使命的。在约翻福音的15章16节里面讲到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而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就是结长存的果子，是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必赐给你们。这边是讲到了加拉太书的5章22节的圣灵9种果子。那其实让我想起来好多年前，我其实看了一个就是Logos 经文，他们有一个就是比较实际的一个卡片，他们的设计都非常的可爱，一个很可爱的一个图片，上面会有一些的经文。那他的对于这个圣灵的9种果子一个比较实用的一段描述跟大家分享。就是以仁爱的心包容欠缺，以喜乐的心笑看风云，以和平的心与人相处，以忍耐的心面对环境，以恩慈的心怜悯弱小，以怜善的心感化邪僻，以信实的心化解纷争，以节制的心抵制诱惑。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基督徒要一手拿圣经一手拿报纸这句话，虽然现在已经基本上很少人看报纸了，但是新闻大家还是要关注，其实就是要让我们关注社会嘛。 那如果大家有在关注新闻的话，其实最近不仅仅有我刚刚所讲的这个 ChatGPT， 就是机器这个自卸危机以外，还有各种金融危机的预测，就是在之前那个矽谷银行发生的这个破产之后，有各种的风云出来说，接连着还会有五大银行可能也会面临这种破产的危机。所以呢，民众生活的压力就是各种好像让你情绪产生焦虑的各种新闻。其实还有一则新闻是有关于人精神需要，是澳洲的一个统计，是昨天的新闻，有关一则说澳洲民众调查有关澳洲人经历各种暴力的现象比例是相当高的，尤其以女性为最高。我们来看看这个表格，他这边讲到说五个里面有两个澳洲人其实是经历了下面这三种其中的一个暴力，不论是他就是身体上面或者性侵，然后第二个是讲到他这个精神上面的一个暴力被侵犯，然后第三个是讲到经济上面的。所以就是说五个里面有两个就有这种其中的一个，也就是说我们身边遇到的人非常有可能性非常大，我们是遇到这其中，在经历这其中一个某一个。其实这比例是非常高的，而且报道还说自杀率就更高，接近50%。两周前呢，我工作的医院老板，我去公司的时候，因为我现在只去医院一天嘛，就很多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已经把医院那边的工作大部分辞了，我现在是类似两份工，那边还留着一份。所以我那天去的时候，我就好不容易见到他，然后他就跟我讲他刚刚参加完那个丧礼回来。我说怎么了？他跟我讲说他的岳父去世了，去世的理由是自杀。他的岳父都80多岁了，是一位退休的那个警官，还蛮高阶的，因为他说去的警官大概有100多人。我说为什么？他就说精神压力受不了，就是大家也不知道什么情况，但是他最近身边发生了一些事情，就是他自己的视力逐渐的看不见了。然后呢，其实在这发生的前几个月，他的太太就是他的岳母得了癌症，所以一直是这个老爷子在照顾他的自己的这个妻子，然后现在又发生他自己好像眼睛越来越看不见，整个所有的事情好像掺杂在一起，又没有疏通的管道，他整个人就不行了，所以就选择自杀。80多岁选择自杀真的是非常令人唏嘘的。如果在这中间可能有子女或者身边的人可能多关心他，多安慰他，多陪伴他，可能就不会有这样的一个事情发生了。周四的时候呢，我第一次跟新同事顶着高温，因为那天超级热嘛，就出去买午餐。其实他说可以不用一起去，我说那可以吧，反正我也没什么事，我们就一起走吧。短短10分钟的路程聊着，发现他是一个黎巴嫩人，然后他就跟我讲说其实他跟我讲他是基督徒，可是他也很诚实的讲我已经很久没有去教会了。然后呢，最近他就说他的亲戚里面有一些好像是东正教还是什么，在做一些奇怪的事情，奇怪的祷告，然后让他很有疑惑。所以他就问我，他说 Maggie 你是基督徒，那么教会里面正常的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我都被他问倒了。他就说他们好像是东正教的，然后说想说有机会，就是他们在祷告的方式让他产生了很多的疑惑，才想到要问我。可是如果那一天我没有花那个时间陪他一起走出去的话，那10分钟我其实没有机会跟他聊到这个的。所以他就说有机会希望可以坐下来跟我聊聊基督信仰是怎么的，是怎么样的。其实真的还蛮神奇的，好像不论我们身边的人他的社会地位多高，或者他是从哪国来的，其实都有很多不同的需要。那我们作为神的儿女住在这一群的人当中，其实我们到底有没有看到跟听到他们的需要呢？我记得我在也是去年吧，一个讲道当中讲到说，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活着是有使命，神拣选我们是有使命的， 那我们最终的这个使命其实是他要让我们使万民去做神的门徒。其实我们是以大使命为中心的，我们看到不仅仅是远处的，我们看最近叙利亚发生的、乌克兰发生的这些的事情，让我们看到神来的日子近了。可是其实我们在我们所居住的身边就有很多的人需要我们去活出我们的生命，去缠结这些的果子，因为我们其实就是上帝所拣选的那一个最佳的人选，不是其他人，就是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我们都是他拣选的。在创世以前，其实他就已经拣选了我们。所以总结，我们从大卫跟扫罗来看，其实他们的起点在人看来都是不同的。那么谁是最棒的呢？最终的审判权其实是在神。扫罗因为骄傲被王位所囚，那么大卫因为他的谦卑顺服神，尊主为大，成就了以色列的一个好王。那我们要成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以后要跟耶稣基督在天上一起做王的。我们在彼得前书里面有讲到说，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是被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其实我们就已经是王了。所以我们已经是王的那个最佳人选。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怎么样来好像大卫一样，我们在最终的时候可以得到神那样子一个称赞，说是合他心意的这样一位人。其实我们是需要跟神不断的连结，我们需要不断的在这当中发掘我们每一个人个人的特色，以至于可以很清省的来跟神来同工。最后的时候，我们可以活出神给我们的一个使命，不仅仅是荣神，我们也不仅仅是我们自己得益处，其实我们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荣神益人。不论什么样的环境都可以造就一个人。最后跟大家分享这一个，是我上一周从幸福小组的新同工、幸福小组新朋友那里听来的。邓紫棋，其实对很多年轻人来讲，可能他不是新人，可是我是刚刚认识他，是在前一段时间偶尔看到一个中国的一个音乐节目，是讲老歌手跟新歌手配搭，老歌新唱，新歌老唱，反正就是类似有点传承，然后不忘前面的前辈。所以我才认识的这一位歌手肺活量超大，我就说啊，这个女生的这个歌喉非常非常的棒，所以才知道这个邓紫棋。可是我再一次听到她的时候，是上一周我们幸福小组里面的新朋友。为什么呢？因为呢，她在我们图书馆逛了一圈，新朋友啊拿进来一本导读本《启示录》，我就惊呆了。我心想说，你是新朋友，然后你要看启示录，那个汗满头就下来。我就问他，为什么你要选启示录呢？然后他就跟我讲，因为邓紫棋。我说为什么呢？他说他去年的有一张专辑就叫启示录。然后我就有兴趣啦，我就回去 Google 了一下，我说到底启示录的写作背景，他为什么会写这个。那么其实他那个时候好像经历了人生，他是跟大卫一样哦，差不多成名的年纪是在16岁左右他就成名了，所以非常有才的一位我们说姐妹，因为很明显他是一位基督徒。所以呢，他在他成名之后呢，就遭受一系列的网络攻击，我们现在所称的网络霸凌。因为大家就把他的生平啊什么各种都扒出来，针对他各种生活方式做各种的抨击，所以他在精神方面就受到很大很大的压力跟这样子一个忧伤，就几乎也是基本上就很多艺人都有的这种忧郁症。所以他经历了饱受折磨，所以在一次他自己在祷告当中有一次超自然的经历，他就说他在浴室洗澡的时候仿佛听到天使的歌声，带给他超越环境的一个平安。所以他决定把他这一次的这个经历创作成一张专辑来纪念神的带领。这一次的经历也让他找回了真实自己眼中的自己。大家知道那个邓紫棋的艺名叫 G-Jam 嘛，就是 Get Everything Moving。但是呢，其实他原来的英文，他爸爸帮他取的是叫 Gloria， 有荣耀的意思。 所以呢，他用他自己的名字 Gloria 做他这一个启示录第一首歌，也就是透过他的这样子一个专辑来回应上帝在这一整个过程当中来帮助他。虽然这一首歌呢，或者这张专辑不是专门为了教会而创作的诗歌，但是他希望透过这个专辑可以让人看到他在经历生命的过程当中神是怎么带领他。其实这一首歌我自己听了，我觉得还是蛮感动的。所以呢，然后后来他在做采访的时候也很大胆的就回应大家，为什么他做这个启示录这个专辑的背后。其实在那个时候他因为是在大陆嘛，中国大陆很火嘛，是透过湖南卫视的一个什么选歌秀火起来，所以他如果要公开的来讲信仰的问题，对于他的这个事业其实会产生很大的影响，他可能会被抵制，会掉粉，甚至于可能严重会被封杀。可是他仍然这么做，因为他说对他有感动的这一节经文就是我打出来这个马可福音里面讲的，耶稣说你若人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而他事实也证明他确实的能，因为我们小组的这个新朋友就是因为他来的。好吧，我们就一起有一点点时间，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一首 Gloria。 背景有一点诙谐，环境虽然有点灰暗，不过可以，大家可以感受他那个时候的无助和神怎么带领安慰的力量。